一同攻读神精炼萃取的话语，何西阿书第十章第一节，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栽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他计谋。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同灭的墨子一样。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和吉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被两样的罪所缠，地方的聚集攻击他们。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他肥美的景象上，使犹大雅各必爬地。你们要自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每年的感恩节对我来说有很多的回忆。1987年从台湾一家人到美国的时候，那一年的感恩节有一对夫妇一家请我们去他们那里吃来美国以后的第一个感恩节的火鸡。2001年9月，我们一家从加州搬到 Boston。那年的感恩节，有一对夫妇请我们到他们家吃火鸡节的中国来了，说是火鸡节，我知道。是感恩节的火鸡大餐。我没想到这两次的时候我不能忘记，觉得那个烤出来火鸡后来感觉怎么没有那么好吃了，就是那两次的最好吃。各位弟兄姐妹，不管是你来有多久，10年20年，也许每年的感恩节的时候有人请你去，或是团契这些聚餐，特别在这个季节的时候，让我们多想想，有一些人事实上他们也许平常很少人邀请他们，或者是一些的福音的朋友，你借这个机会可以跟他们来分享，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感恩节也是想念亲人的时候，刚刚 进到教会的时候遇到张长老，我就跟他提到说八年前的感恩节的主日啊，他在这里带领聚会，带领大家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姐妹就是生病变得很严重为他来祷告。很快八年就过了，人生没有多少的十年八年。昨天晚上有一位姐妹是从阿兰塔过来的啊，因为她没有什么车，没有车子住也蛮远的，她打电话给一平，我太太啊，陈一平师母，她说打个电话就好了啊，也许明年再见了哈。我就跟一平说不，她既然打电话来了，再远我们也要见他过来，因为明年呢你不见得看到我了。他说张牧师你不要这样说哈，我说谁知道明年呢，谁知道明天呢，主给我们机会我们就这样的安排，感谢主。昨天晚上啊，这位姐妹跟其他的一起来的客人在我家有非常好的分享，我们把这些感谢都归给主，愿主恩待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头我们可以分享，求主让我们分享的喜乐不仅是充满在我的家我自己的身上，也是因此可以流露出去分享到那些我们周遭的朋友们。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开始的时候我要稍微 highlight 有一篇的文章，是从再过两个礼拜就要出版的新版，其实总共有两篇，一篇比较长，但是我 highlight 就好了，另外一篇很短啊。为什么这样提呢？因为这两个都是提到是想念啊，这个他们的亲人哈，都在我们当中。第一位是我们当中的一位姐妹，她的先生六年前在台湾过世了，随后她带了五个孩子到美国来，投靠她的母亲，也在 Boston 准备住下来了。第二位是我们当中刚过世的梁伯伯的家人，那一天十月十六号礼拜六那一天，我们为梁伯伯举行追思礼拜以及后面的葬礼，我们这位姐妹跑过来就告诉我说，梁伯伯十月七号过世，我的先生也是六年前的十月七号过世，梁伯伯今天举行安葬追思，我的先生也是十月十六号礼拜六。我看他的表情里头没有哀怨，只有感谢。后来就读到他的一篇文章，我就很感动，我愿意稍微读一下跟大家的分享。他说六年了，我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离开我们六年了，这六年的酸甜苦辣，若不是耶和华看顾孤儿寡妇，他的慈爱怜悯和恩典祝福来包裹，这条路是很艰难的。我跳过来，我的丈夫确实走太突然了。我还记得他走后，我不敢去我们以前常去的地方，甚至当我走到我们常散步的骑楼，我驻足无法向前，好像时光在这里完全就停顿了。记得有一次在台北的超级市场，也是他常去的地方， 看见有一对夫妻在那里口角，我甚至有一个冲动要告诉他，你知道吗？你们还有伴可以吵架。我想起好像《红楼梦》里头一句话，湘云说现在连吵架拌嘴的机会都没有了，家族离散以后，你们能有伴来吵架还是一种幸福呢。还记得他回天家以后好几个月，有一个下午，我陪伴最小的女儿，当时才3岁，在公园玩，我坐在椅子上，心中想着儿子昨天在学校发生了有趣的事情，心里想，哎，等一下啊，圣约就他先的名字，回家的时候我要告诉他这件有趣的事。过不到2秒钟，我就笑了，笑着怎么忘了他已经回到天家了。我感谢神，我以自我解嘲来代替自我怜悯。这许多的时日中，上帝以恩典和慈爱细细密密地包裹着我和孩子们，使我常常觉得他不过是像以前一样，我的先生出差去了。我们一家2005年5月26号踏上美国的土地，5年来感谢上帝带领我们一家6口在这恩典的路上，他以信实为粮，以仁爱慈悲为冠冕，为无能的我寻找一份好的工作，也帮助孩子们在学校适应很良好。最后文章里头他说，我要感谢 CBCGB 多位牧长弟兄姐妹们，你们在搬家时候帮助我，也关怀我的孩子们各方面的需要，学校的功课还有灵命上的需要，为我们有诸般的带导。你们真是神差来的使者，成为我和孩子们的祝福。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土地上，上帝把 CBCGB 这个大家庭赐给了我，真是我的福气。我真要对这个姐妹说，有你们也是我们的福气。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心里也要说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事实上我被 assign 我负责要讲到的部分是第9章到第10章，那我就读了不晓多少遍，很难大致的一个分类，就是先知他的信息的特色，很难的，但是大致上可以大概我就照请各位拿开手边的这个大纲，我就很快的来过下，总共我们可以分成5大段。首先是先知警告，只要是离弃神的，你没有欢乐的理由了。第9章说，你们不要像外邦人那样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妓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也许以色列人他们有丰收，他们在酒榨那边这个酿美好的葡萄酒，大家很欢喜快乐，可也许真的是表面上是酒足饭饱，个人大醉扶醉而归回去了，很开心的。可是先知说这个不够你们使用，你
不会满足的，不会满足的。这就让我想到，在世上，社会上有很多人，就各种的节气也好，或者各种不同的机会呢，就大肆的在那里呢，就欢乐啊，宴乐在那里啊，大家很开心。那也是在那里就要在那里犯罪。事实上，他们这里讲说谷场后面九章的五节说，耶和华的节期，这个节期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未来发生的事情，一个指的是当时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祝棚节。在祝棚节当中呢，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很开心的，因为这也是丰收的节期，总共有七天要住在自己搭的帐篷里头，当然也是纪念在旷野的时候上帝怎么带领他们。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在那里享受哈，住一家人是住在外头哈。如果每年的大概住犹太人住棚节的期间，你到你如果到 Wesley 那个 college 哈，威斯利女子学院去，你就发现哎，那个礼拜很奇怪，怎么有搭那个棚子了，哦，你就知道他们的祝棚节，他们在那里的一些属于犹太人的，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庆祝。其实祝棚节每年的九月到十月中，今年是10月2号，也就是犹太人的感恩节。在他们的感恩节里头，他们在那里欢乐，在那里庆祝收割，在那里喝酒作乐。只要有这种场合里头呢，就好像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一样，哦，在南非那各样的情况，包括很多的性工作者就到那里，哇，就很忙碌啊，要大海捞一笔。这里也是一样，妓女到谷场来收取他们的这个所谓这个价。这里第九章说喜爱赏赐，就是出卖肉体，那么得到他的赏赐，得到他的价银，或者是丰收的这些东西。可是先知说，你这样子做，你以为够你使用吗？不会的，你们的结果，你们不得住耶和华的地，这是耶和华给你们的地，你们不得住，你们不得向耶和华奠酒，你就奠酒，上帝也不喜悦。你们的食物已经败坏的食物，你要奉入耶和华的殿，不可以的。警告他们不可以的。何西阿书，他如果用历史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他这个整个信息里头呢，可以分成五大段的。就信息内容里头呢，跟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呢，可以把它稍微可以，可以稍微 match 哈，就是可以稍微可以对着这样看哈。那么这个部分特别来看，请各位翻到这个《生命记》第四章那里。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生命记》第四章。第四章的20节这里到31节，可以对应《生命记》可以对应这个何西阿书，特别是9章到10章这一段。当然，其他章节一样可以做一个对应。我们没有时间读得很细哈，我很快的来也是 highlight 一下哈。《生命记》第四章20节到31节这一段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以后要闭门要注意的事情，这是事先的警告。等到何西阿书的时候，这已经在发生了，再一次把当前的摩西所说的话用先知的话再讲一遍，所以里头有重复的或者说有重叠的一个部分。生命记第四章20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 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进入约旦河。这个是讲啊，这个讲摩西。二十二节，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二十三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以色列人居然就忘记了，这里是警告他们不要忘记。在何西阿书里头，他们忘记了，因为耶和华，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神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们神所禁止所做的偶像，雕刻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血的神，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天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位业的地上速速的灭绝，你们不能在那地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国中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二十九节，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这是当年摩西跟百姓所吩咐的话。很可惜，如今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能做什么呢？你们能怎样行呢？五节到九节，你们逃不了灾难的，你们的眉目上长了蒺藜，帐篷里生出荆棘，你们居然对先知怀怨恨，深深的败坏了。你们对先知指责，你们的先知当然说的是包括何西阿，居然说何西阿他们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他们多多的作孽，大怀怨恨。这是以色列人对这个对摩西这啊何西阿所警告的话，他们这样的反应。何西阿说：“你们逃避不了艰难。”在九章的后半段，何西阿提到两方面，一个是上帝的审判带来到，第二个是先知他的祷告。他遇见，好像我们刚刚读的摩西所说的话一样，遇见以色列民必然会漂流在万国之中。当年好像葡萄栽于美地，好像前面所说的，像在旷野里的葡萄这么美丽，好像出熟的这个无花果的果子一样，在春季里头长出来是多么美好的。可是最后以色列人会好像鸟飞去被赶出去，最后是灭绝，漂流在万国之中。我们不能想象先知居然有这样的祷告，或者说这样的咒诅。九章的十四节，耶和华 求你加给他们，加给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罪乳干，生产的产生激励跟经济，那么生产后代呢也没有结果，他们所行的恶会因为他们所行的恶，上帝赶出他们。第十六节，他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不能结果。然后，即便妇人生产，上帝这里提到上帝很严厉的责罚，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刚刚说到十四节，如果今天先知对着现代的人，现在这如今基督徒如果在北美这个地方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接受吗？耶和华，求你嫁给他们，加什么什么呢？要使他们胎罪乳干，这简直是咒诅啊！我说你先知，你有没有爱心啊？你祝福都不够了，你还咒诅人？我想何西阿心里是一定很痛，痛到极点的时候，咒诅他的百姓。十七节，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烈火中。这是很深沉的看预见会发生的事情。先知继续的控告他们，在第十章那里，十三，以色列人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又怎样呢？果子越多就越加增添祭坛。当年在北边在但，南边到了伯特利，就设下丘坛，以色列人在那里敬，在那边敬拜神。那到处在山岗上都设丘坛，土地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他们有罪，耶和华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这是何西阿继续的在这里预见他们的情况，好像这个百姓不会悔改一样。接着下来，先知这句话说，他们必说我们灭亡，如果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以前的历史就这样发生过了，四世纪的时候，前面开头的时候跟后面，他们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后来他们有了王了，他们又怎样呢？照样的悖逆，所以不需要有王了，王没有办法替我们做什么了。你如果对照耶稣当年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在控告耶稣的时候，对着跟着这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你们不是有王啊，他是你们犹太人的王啊，他们说我们没有王，他们拒绝的耶稣做他们的王，以为他们凭自己可以做什么。所以先知在这里提到说，这些以色列人为立约就说谎言起假誓，结果呢，灾罚要像苦菜一样在田间的犁沟那里就长出来。我是帮忙我爸爸种过田哈，我也犁过田了，犁过田就准备要种稻用了。你犁过的犁沟要打平的，啊，这里说你犁出来犁沟长出苦菜，不是你要的东西，就是你们要的王也会灭没，如同水面上的泡子一样，沫子一样。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了。 先知何西阿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啊，特别是八章、九章、十章，我们感谢主，到了第十一章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有一些希望。其实整卷书里头呢，虽然有那么多的控告，有那么多预先见到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那个结果这个下来就是72年就整个北国就亡了，他们就分散在列国当中。随后南国在586年 BC 也亡国了。但是先知在这些控告当中，虽然以色列人不听，但是他还是讲，最后他还是会提到安慰的一些信息。你知道何西阿书整卷书有7个地方的应许吗？我们很快看一下，请翻看第一章，是安慰人的信息。第10节，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有这种事吗？才刚咒诅完，好，后面会提到这些应许。这个就是先知的心肠，一方面责骂咒诅，一方面带来上帝的安慰。2章14节，哦，18节就可以了哈。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以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一段我们今天的中义弟兄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经节。第3章只有5节，最后一节非常安慰人。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6章1到3节，我最喜欢的这卷书里头最喜欢的其中一段，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尝果，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极力追求认识他，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11章8节，以色列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西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14章可以是全章，好，我只读其中的一段就可以了。第4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第5节，我必像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一黎巴嫩的树木扎根。这是先知带来安慰的信息，也是他的神的应许。我们回到10章12节，10章12节他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 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请问，不管是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2010年的很快就过去了，可能今年你有得意的事情，也有失意的事情，有难过的事情，也有高兴的事情，可能都这些事情今年很快就过了。可是我们在属灵上面有些什么可以来考虑的吗？圣经说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表面上的热闹，外边的热闹不代表什么。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也不在于你有办多少的博览会，台湾的花卉博览会，上海的世界博览会，都不能代表。重点是我们有没有真心寻求耶和华。最后我来读一段也是让我很感动的这篇短文，这是我们两位姐妹的采访，采访梁伯母。这里有一段说，梁伯母走以后，耀眼的秋景依旧，素装就淡装的伯母在家里等候，有两位同工去看她。她说声音已经哑了，泪已经尽了，等到见了面，她说我睹物思人，我触景生情。然后梁伯母就拿了两张梁伯伯留下来给家人的遗嘱，他给我梁伯伯有个孩子都给每一个一份，那么给梁伯母呢特别有两份。为什么？有一份是他69岁的时候写的，有一份是他前不久才写的，一个是1981年写的69岁，一个是1997年写的。各位弟兄姐妹，你都不能想象他写的这个遗嘱啊，就吩咐了，主要是吩咐啊，是放在他的盒子里头，等到他过世了以后，他们的家人在整理才发现的。我把其中的话读一下，两个短文，我就不想读全部了，读一点。信里头，梁伯伯在他1997年98岁过世，减13，应该是89岁了哈。我自觉不行，没有关系。他回忆68年前。哇，1997减1942，应该是对不起啊，55年前了，对不起，当时是57。我回忆55年前，1942，你从香港到内地与我相会，那个时候你是全然纯洁、天真可爱，远离父母，一心来依我，令我感激万千。各位弟兄姐妹，梁伯伯跟梁伯母是16岁。第一次见面，我听梁伯伯说，我听梁伯伯不是梁伯伯，梁伯伯跟我说，他们是一见钟情啊，一个16岁，另外26岁，哇，这个以为是只有电影里头会发生的，没想在这里就发生了，而且留下遗嘱，既然没让家人知道，等他过世以后，家人才发现，看的时候非常感动。过了4年。梁伯母跟父母亲讲好，我要跟他结婚去了。他的父母亲祝福他，从香港千里投奔内地。那个时候梁伯母才20岁。各位弟兄姐妹，梁伯母、梁伯母，他们结婚68年，梁伯伯今年的10月6号过世。我想我们可以见证他们68年美好的婚姻。所以在感恩的季节里头，一方面见证神爱如何的恩待他们一家， 我也在这里也是彼此跟弟兄姐妹的勉励，就好像我刚刚读的第一篇一样，这位姐妹在超级市场看到有人在吵架，她说我连吵架机会都没有。我们也可以不必吵吵闹闹一辈子，我们要恩恩爱爱过一生，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想到说我如果有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跟我的配偶跟我的家人居然这样的吵架到一个程度，好像不共戴天，势不两立，而且很严厉的话都说出来了，赶紧收回去，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天父，我们谢谢你留下这么多美好的榜样，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恩待我们，主叫我们没有留到最后来不及了，我们乃是抓住现今的时候，爱主跟爱人，爱我的家人，爱我的教会。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张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在今天感恩节后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再收一次奉献，我们唱诗数算主恩。